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制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我们来分享有关于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其实不仅仅基督徒，我觉得凡是作为一个神所创造的有尊荣的人，都应该要一些正面积极的品格。好，今天呢我们要很果断的来讲果断，不能优柔寡断的来谈果断，那就不够果断了。好，因为上回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些讲义上面的教导，我们稍微再定位一下果断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说这是一个果断的品格，
就是要认清一个关键的所在，那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在一件事上我们要做决定，讲义说是困难的决定，但我们上周有说到不一定是困难的决定，但是只要是决定，我们都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是，其实困难决定当然需要果断，有的时候今天吃什么也需要快点做决定。中午到了时间点说哦，不知道吃什么，等到过了吃饭时间还没吃饭，
午休时间有限，所以要赶快决定，
要立刻和果断的要决定吃什么。还有呢，在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提醒我们的？
就是当你遇到有一个让你不知道要向左向右的时候，这个岔路口你必须要了解真正的方向，做出正确而且明快的决定。
这个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来讲最大的挑战。
是，
你看到两条路该下不下，啊，糟糕的，不下后面就拼命按你喇叭，那你说你站在那个岔道中间，那也是很危险 的你要突然间转向，后面就追撞了。所以那时候你一定要果断，你不能再等了，错就错下去了。
那之前就要先弄清楚你要去哪里啊。
对，这也就是我们果断的呀，能够啊那么精准的原因，是你前面事前的作业要做好。好，那讲到果断，真的在生活当中都会经验到，都必须要操练的。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二次的播出有关于果断的信息，我们就要比较多一点是从圣经当中来作为一个范例，或者说作为一个提醒，作为我们的勉励。好，圣经里面有哪些人物或者哪些教训？那我们首先当然从旧约来看，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的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的一个人物，他叫亚比该，是拿巴的太太，
不太熟的样子啊，
不太熟。那前年就是这个拿巴他有很多的羊，然后在他剪羊毛的时候呢，大卫就想说，我过去有帮你保护你的羊群嘛，那你收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跟我们分享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享有呢？但是这个拿巴就是非常的狂妄自大的一个人，他就是说话侮辱了大卫。那大卫非常的生气，他决定要带着他的手下要来报仇了。那拿巴的仆人就赶快去告诉拿巴的太太亚比该。那亚比该呢就是一个果断的人，他当机立断，像刚刚袁牧师说的要有前置作业，他赶快就把饼啊酒啊羊还有葡萄饼无花果饼等等的，就是预备这些要给大卫的食物一些的东西，然后呢就去找大卫，然后拦着他，在他要正下山坡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大卫，他就去迎接他，并且他就说了一些的话，先认错，当机立断，他就说哦，这个罪归于我，求你听我说，那这个拿巴他是个坏人，他性情不好，那但是你不用因为他而犯了大罪，他真的是个愚顽的人。那他就阻止了一个家庭，一整个家族会被灭，或是被发生一些杀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亚比该就是个明察事理而且很当机立断很果断的人。
没错，这里面这故事有时候我们大概知道大卫他一生当中有很多事迹嘛，
嗯哼哼，
这个故事是插入在大卫的一个家族里面。那事实上亚比该后来因为拿巴的愚昧的关系的他就过世了，
嗯，神亲自来
对的责罚他，然后就离开人世。那大卫就很欣赏亚比该，后来就娶亚比该为妻了哈，
嗯。
那这个是后续，但是当下是什么？刚才语言提到就讲到大卫其实是流浪的，他那时候被扫罗王追杀，
嗯，对呀，
那日子过得当然很辛苦啊，因为在漂流，嗯，可是他就去帮这个拿巴的牧羊人去照顾他们。
哦，
他不是黑社会去收保护费啊，人家说啊，那大卫这样的一群人流浪的那些窘迫的啊，就在旷野就那拿巴在剪羊毛啦，就去跟他收保护费，不是，他是真的帮他的牧羊，因为后来经文当中也讲他的拿巴底下的人就讲说大卫对他们很好，
嗯，
大卫的那些手下，因为真的有一些是那个在旷野是流氓耍流氓的都有的啦，
嗯，
哦，那所以大卫就帮他们牧羊人，甚至有一些什么豺狼虎豹这些，但那边没有老虎啊，就是类似是狮子熊出现的时候，大卫会帮他们救那些那个牧羊人或者照顾那些羊群，所以当他在剪羊毛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跟周遭的敦亲睦邻嘛，会分享一些他们的收获，可是拿巴就觉得说大卫什么东西啊，他就那口气就觉得说大卫是被主人追杀的，是流浪的啊，今天跟我来要这些东西，他不想给而不愿意给，但是他你不给就算，但讲话那个态度跟那个语气就是觉得大卫你就是好像一个地痞流氓或者耍的这个小太保那种味道，大卫说我不是这个样子，你竟然这样蔑视我或者藐视我，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整个啊，他的底下的这些人就去讨回公道，
嗯，
哦，他不是真的去耍流氓，他是说那你今天跟我讲清楚嘛，我到底是不是你讲这个样子，可是拿巴的太太亚比该听完之后不得了了，这下子杀过来一发不可收拾啊，对不对？那拿巴是很愚妄的人，他说不定大打出手那整个族就灭掉了，
嗯，
那所以他快一点去求和，而且呢当机立断的承认是他们不对，
而且他没有告诉拿巴，
哎，对，他告诉拿巴又完了，
讨论不是不讨论了，就赶快去处理了，
对对对，不要再跟拿巴去讲道理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行了啦，
是是是，
那所以大卫就没有因此而因为发怒犯下错误，
对，
其实他是拦阻了大卫犯错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一怒之下很可能就是擦枪走火了，
对对对对对，
啊，不必要的杀戮嘛，所以后来就这个，哎，大卫觉得说哎还不错，那他拦阻了大卫去犯错，
嗯，
好，这叫做当机立断，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那真的是死伤无辜了，好，这是拿比盖，虽然我们不太熟悉但我们知道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好，嗯，那还有呢，
还有一段呢大家也是不熟悉的，
嗯，
那是在耶利米书，以前我都没特别注意到，
嗯，
现在才发现哦，原来有一族群的人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耶利米书35章，耶利米接受了耶和华的命令去找一个利甲族的人来吃饭，请他们喝酒，结果这些利甲族人都来了之后呢，竟然在这个宴席上面他们就很果断的拒绝耶利米准备的酒，
嗯，
他们说我们不喝酒的，因为我们的祖先规定我们不可以喝酒，所以呢后来耶和华呢就告诉耶利米说，你看这些人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的子孙不可以喝酒的时候他们已经遵守了，直到今日也不喝酒，
嗯，
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耶和华发现他的百姓根本不听他的话，所以非常的愤怒，所以在耶利米书35章的第12节到第19节可以看得到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称许利甲族，所以18节说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嗯，
可是以色列人还是一样不听神的话，耶利米在这里怎么样的警告他们，这些神的百姓还是拒绝听耶利米 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造成神后来对他们的惩罚。
嗯，这就是南国犹大国后来被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亲身去体验、什么叫听话，我示范给你看、神就一直说你去找那群人来啊。那群人其实利甲族很特别，他族群不是很大，那有这种讲法、因为利甲族是摩西的岳父的那边的人，所以也称作米甸人，用地区来讲他们是米甸地区的人，
住在米甸、
住在米甸地区，所以叫米甸人、族群来讲他们叫利甲族、以我们今天中国这个范围来看，就是说住在上海的有汉族的，有藏族的，有蒙古族的，但是你说他们叫上海人，当然老上海又不一样了，他们就是上海人讲上海话，可是一般来讲现在住在上海的不一定都是汉族的了，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族群住在那里，所以在当时是利甲族，是他们是住在米甸的这个群组，那这个群组或者族群也好呢，他们就是属于摩西岳父那个亲戚朋友的，那当年呢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先祖说我们的后代子孙不可以喝酒，有可能是谁喝了酒闯祸了，没有，但他觉得说酒这个东西不好，所以后代子孙都遵守啊，一直到你看到了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
对啊，然后甚至到了耶利米那个时代了、摩西是出旷野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啊，所以一路下来都已经以色列都建国，甚至到最后南国要被灭的那个时间，所以这几百年下来他们就遵守，可是神说你看这个民族都这样子在遵守他先祖的话，而我全能的上帝透过摩西给你们定下的规范，你们竟然都不听，所以上帝是透过耶利米去邀请这些人来吃饭，然后顺便喝酒，很自然的事情，可他们会坚守跟耶利米讲说不行，耶利米应该请他们吃饭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对啊，坚持，
对、而且在这个事情当中他们就拒绝，很果断的，我们主要不是说喝不喝酒问题、是他们很果断的，为什么？因为是先祖递下来的，
对，遵守他们祖先的吩咐，
所以呢就看到了这个族群啊是被神所称许的，甚至说不缺人势力在神的面前，
哇，这让我看到一个对比耶，利甲族是在正确的事情上面很果断，
对，
拒绝这个喝酒这件事情，但是呢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好像也蛮果断的，他们就是没有听从、决定不要听从，
是管你先知怎么说，对，我们就继续的悖逆，就
在错误的事上也蛮果断的，这是一个提醒，
蛮强烈对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果断要小心的是要做正确的选择，不是做错误的选择，果断、好，所以果断需要当机立断的做决定，那么我已经决定啊，我决定什么呢？我决定要放一首歌叫我已经决定了。这是很果断的，因为我们在选歌的时候，这首歌好不好？好，我已经决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也曾经立志远走他方，也曾经我豪情万丈，直到走偏了一路才知世间炎凉非我所想象，也曾怀疑信仰的真假，也曾经放弃人生希望，直到那天你来寻找我，对我说你来为我，为我钉在十架，从今为你攀越每座山峰，不怕脚下的路太长太难，我虽软弱但你是刚强，我被任何十字架，决 尽理智，远走他方。也曾经我豪情万丈，直到走遍了一路风光，才知世间炎凉非我所想象。也曾怀疑信仰的真假，也曾经放弃人生希望，直到那天你来寻找我，对我说你来为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从今为你攀越每座山峰，不怕脚下的路太长太难，我虽软弱但你是刚强，我被任何十字架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听了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我已经决定。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决定。今天我们从果断这个品格来看，我们要怎么学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能够做合神心意的决定。
歌词提醒我们是决定要跟随耶稣，而且是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啊！常常唱着唱着就是十字架在背后，因为你在背十字架，其实错了。十字架在背后，你就走向世界了嘛啊！所以要清楚啊，决定好了，不要我很果断的做完决定，但是做错决定就错了。好，刚才我们提到是旧约里面很好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对比啊。还有呢，在圣经当中还有哪些可以提醒我们？或者当然我们还会要强调在新约里面，但旧约还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或者相关的一些经文提醒我们？
我看到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就做了非常果断的决定。当他们知道说王颁布了一个命令，那他们呢却仍然知道说他们所侍奉的神是真神，即便有可能他们就会被丢进火坑火窑里面，他们仍然是说急祸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你们的神，不拜你们所立的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神会救他们，神会保守他们，即或要面对死亡，他们仍然是果断的做了这个决定。
讲到但以理，其实故事蛮多的啊。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两件事啦，因为他三个朋友先去面对拜金像的事，后来呢，但以理又面对说，除了王以外，你不能求告别的神，那但以理照样素常的一日三次祷告他的神。好，那是其他的人要陷害但以理，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面哈。所以不管是丢在火窑里面，或是丢在这个狮子坑里，他们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三个朋友更特别的就是，他们被抓去的时候，丢到火窑之前，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但是如果没有呢，急祸不然，就算没有，我一样不拜。
就算要死，我也不拜。
你把我烧死，我就是会被烧死，因为我相信神会救我。可是万一神没有救我呢？因为是照神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啊。但他已经果断做一个决定，就是就算被烧死，我一样不拜。果然后来神是恩待他们，没被烧死。好，所以在这个果断上面来讲，他们确定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当然，在一开始他们被俘虏、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但以理也很果断，说我不吃王的膳。开玩笑，吃国王的饭食多好啊，是不是？但他说我不要，因为那个一定是祭拜过的，所以他要分别出来。好，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好，蛮好的。那还有呢？
我看到约瑟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虽然他被关在监牢里那么久了， 法老王做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解梦，他从监狱里面被带出来之后，他马上就跟法老说，在创世纪第41章的第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他开始解梦的时候，约瑟又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到了第32节，他又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当他解梦之后，他就马上跟法老建议要怎么样去处理未来可能有的丰收的年，7个荒年来的时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法老一看，哇，这个年轻人这么果断的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到37节，法老就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哇，这个时候法老也很有果断，对不对？
嗯，再去找人做宰相，就他了。哎，
是是是。
好，所以其实讲到旧约约瑟，其实新约约瑟我觉得蛮果断的，因为等一下讲了，就反正天使跟他显现，他就果断的娶了那玛利亚。
哦，是是是，没错。
那所以这约瑟要讲清楚，不要说旧约约瑟跟新约都混在一起啊。有人就说，哇，新约的约瑟跟旧约约瑟是同一个人，那就10万8千里了。可是你看旧约这个约瑟，真的从一开始他很果断，甚至在早期遇到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也很果断啊，还甚至被构陷的去坐牢了。啊，他很果断的拒绝这个诱惑。那在这个地方，对于法老王的梦，他做解析的时候也很清楚，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
是
啊，那相对来讲，这个法老王也想去哪里找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就你了。啊，这都很果断。好，感谢主，新约的约瑟很果断。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天使跟他显现说把玛利亚娶过来，他们就在优柔寡断想了老半天，那怎么样？当然就把他娶过来，不然这个我们讲说玛利亚童贞与怀孕这件事情就不能够成就了啊。所以约瑟在这方面啊，新约的约瑟也是很果断。好，那我们就讲到新约了。新约也有一些人提醒我们他们怎么做啊。
我想到的是耶稣他的果断，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抵挡撒旦的，而是他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撒旦所带来的诱惑。在那马太福音的第4章，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耶稣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耶稣的回答是在马太福音4章第10节，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不止一次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撒旦的这些诱惑跟试探。那我想是给我们现在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话语，当很多决定当诱惑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果断的拒绝呢？
对，这个就是讲到说耶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有40天这个禁食祷告，然后魔鬼撒旦就来试探他，主耶稣很果断都用神的话回应他。这就是让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遇到撒旦的试探或诱惑的时候，甚至周遭一些环境的这个遭遇让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可以很果断的来面对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然我们说那是主耶稣，可是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啊，他用肉身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提醒我们或者来帮助我们。好，还有呢，
还有提到钱财的事情的时候，马太福音6章24节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在这里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能贪财，对不对？因为钱是中心的嘛，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提醒我们，你不能把钱财当作你的主，不能像提摩太前书6章10节的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你只是善用上帝给你的才能赚很多的钱，而且来帮助别人， 那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把钱当成你的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果断的决定，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我们赚钱是为了神而赚的。
所以面对钱财的时候，你可以拥有它，但是你不要侍奉它。
对
啊，所以常常弄混的就说啊，不可以有钱，谁说不能有钱的？但你把钱当作神来侍奉，那就不行了。所以马太福音讲很清楚，你不能又侍奉钱财又侍奉全能的神。你不能侍奉马门嘛，财力的意思，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个，而且要很果断的，你不能说同时都要有。那我们常常有时候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上帝啊，在地上我要有马门，在天上我要有神。不可以，你要
地上没有神吗？
是，地上不要，因为我就比较看重马门，所以这个就是软弱了啊，这软弱。所以不是说不可以有马门，你知道神的选民那个早期亚伯拉罕、以撒，这他们都是很富有的。约伯也是很富有的，光是牛羊骆驼那些不得了的，是不是？所以不是没有钱财，所罗门极荣华的时代，那开玩笑，他是一国之君呢、对不对？都属神的人嘛。可是你去侍奉那个马门，过于侍奉神，甚至把马门当作神来侍奉，那就是不对了。要果断，你要清楚了啊！这是很真实的，在生活当中一个挑战。那让我想到在，在生活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别人的错的或软弱的时候，不是去说就是大声的责备他，可是有的时候跟真理有关的时候，我们要很果断。因为优柔寡断的时候就把真理混淆了。我想到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曾经讲过，他说当时呢他们在安提阿，是巴拿巴把保罗找来在安提阿服侍的。然后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基法就是彼得，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那因为都是非犹太人，就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就一起坐在那边吃。可是后来有一批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彼得一看到老家有人来了，他立刻原来坐在一起的跟那些非犹太人在一起，一看老家有人来不得了，这些犹太人会骂我的，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分开坐了。这样子就显出犹太人对跟外邦人就格格不入嘛。而你的彼得怎么因为有老家人来你就跟我们就分别出来了？而不仅仅彼得这样做，巴拿巴也跟着水火装甲又跟这个犹太人在一起的。所以保罗一看这不对啊，这个，因为你这样做，那以后这些非犹太人就变成次等的，会被排挤的。在主里面大家是一样的，你不能把犹太的教规、摩西的律法那些用在新的教会里面啊，因为是新约开始就是大家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啊。所以保罗当机立断，他很果断，当场就责备彼得，当下不解释清楚的话，以后再把这些人找回来不容易了。
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很犹豫，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是保罗的一个启蒙的一个带领者，
对呀，
对不对？彼得也是，哇，耶路撒冷很重要的啊，使徒啊，
对呀。
换成是我们是保罗就，算了啊，不是脾气好不好，而是你必须顾虑到人家的颜面。你事后等一下再去跟他讲，不行，你等一下再跟他讲，那现场那些人看到是大家都犹太人
好像认同这件事情，
对啊，是跟外邦人是要分开的，那以后教会不就乱了吗？
对呀。
好，这是看到保罗的果断。其实圣经当中还有许许多多都是很果断的人或教导，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能够真正的操练到这种果断。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在这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就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袁哲三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